就在帕夏走的当天，玛拉也搬到了贝斯特利克山上的阿努莎奶奶家去住了。哈姆莎早上来的时候，看见玛拉正坐在一堆散乱的杂物里哭泣，他好不容易才把她扶起来，让她洗好脸梳好头。这个善良的瓷缸女人自己也哭了起来，哭的时间倒不长，眼泪也不多，像深受沉重劳动和频繁生育折磨之苦的女人动不动就哭那样。她擦去眼泪，说了几句安慰姑娘的话，都是些互相矛盾的话，要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她说帕夏也许还会回来，说玛拉可以回到特拉弗尼克自己父亲那里去，说玛拉准能体面的出嫁，就是待在萨拉热窝她也会幸福美满，说她年纪轻身体好，长得像星星一样美，说她还有阿努莎老奶奶，还有她哈姆莎。嗨，我要是你这个年纪，我就只知道唱啊跳啊。他终于说服了玛拉到阿努莎奶奶那里去，要是喜欢的话，就在那里住上几天，等待一切都安顿好，平静下来。房子嘛，由他哈姆莎来照看。饭后，玛拉就同哈姆莎一起上路了，她的小儿子帮忙拎着包袱。当他们从拉丁大桥走过米利亚茨卡河的时候，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土耳其人跑来追上他们，玛拉吓得赶紧低下头，她的目光落在不深的河水和河底的小卵石上。河水可以吞没他的念头，立刻印在了玛拉的脑海里。他看见阿努莎奶奶时，老人家满面泪痕，屋里挤满了女人。他的小孙女，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正盖着一条露出棉絮的破被子躺在床上。小孙子坐在角落里，他比他小一点，肚子胀得大大的，正在啃一根刚煮好的还湿乎乎的玉米。阿努莎奶奶的儿子和儿媳在去年冬天两个月的时间里相继死去，他不得不把孩子们接来一起过。在这以前，他喜欢喝酒，唯一的儿子死后，他把家当喝了个精光，没有钱买果子酒，他就向犹太人要酒精，熬点糖，自己动手做了一种叫做萨格尔当的饮料。他几乎什么都不吃，整天在家里转来转去，浑身浮肿，头上缠着绷带，根本不管孩子。两个孩子只在家里睡觉，其余时间全都在野外逛荡，特别是那个发育早、长着一脸带雀斑的脸和两只老练的粗野的眼睛的小姑娘。就说昨天吧，一大早她就跑到垃圾场和附近的菜园子里玩去了，穿着一件粗布长衬衣，上面沾了许多泥巴和果汁。他撇开其他孩子，几乎一直跑到贝斯特利克山山顶。街上不见行人，家家大门紧锁，老百姓害怕骚乱，全都躲起来了。他在这里迎面遇到两个小伙子，一个是贝斯特利克的流浪汉萨尔钦，高个子，患有癫痫病，天花毁了他的面容，满脸丑相，左手残疾。另一个是隔壁街区的，体格匀称，衣着整齐，背着沉甸甸的子弹弹和猎枪。一看见小姑娘，患癫痫病的那个就喊：
小乖乖，小乖乖。
他站在篱笆旁，冷漠地看着他们，两腿蹭了蹭，但没有挪步。这时，萨尔钦从腰里掏出一大块糖给他。
艾达，过来，我给你吃一块。
他看看糖，又看看他，左手四个指头放在唇边，慢慢走了过去。他刚走近，小伙子便闪进一条胡同里。小姑娘站在那里，神色慌张，惴惴不安。她也停了下来，伸出糖块说：“
瞧，糖，给。”
见他站着不动，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沉甸甸的黑钥匙，用宽的那一头敲下一小块糖。他迅速跑了过去，像喜鹊那样一把抓住糖，塞进嘴里就嚼了起来。糖刚吃完，他又来又骗他：“
瞧，还有。”
他又走近一点，他又退后一点。他刚停下来，小伙子又敲下一块扔给他。就这样，他像用玉米引诱蠢驴那样引诱他。另外一个小伙子走在前面，靠边一点，两眼东张西望。最后，他们到了贝尔库什山顶，这里连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长满天仙子草和杂草的采石场。萨尔钦爬上一块可以看得见萨拉热窝的岩石上，另一个小伙子站在岩石下。小姑娘一会儿回头张望，一会儿向手里拿着糖块蹲在岩石上的萨尔钦投去贪婪的目光。她又敲下一块，小姑娘跳起来去够，但太高了，另一个小伙子帮她去够。她刚把糖放到嘴里吮的时候，她却猛地向她扑去，把她按倒在地，同她一起滚进密集的草堆里。起初，除了石头响动声和他发出的野兽般的吼叫外，什么也听不见。过了不一会儿，小姑娘就开始呻吟、嚎叫和喊救命了。看样子，她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因为她断断续续的喊叫声，贱货才能听见。萨尔钦仍然蹲在乱石堆上，他张大了嘴。承受他全身重量的那颗灌木在颤抖，他紧张地看着下面。突然，他的身子一晃，低沉微弱地叫了一声，张开双臂，一头摔倒在下面的石头上。他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双腿不住地发抖。小姑娘几乎不出声了。过了一会儿，第二个小伙子出来，走到太阳底下。他脸色煞白，胳膊和膝盖上沾满了泥土。他竖了竖皮带，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就走了。没走几步，又折回来，把萨尔钦背在自己身上。萨尔钦的鼻梁上满是血污，扭曲的嘴唇发青，头发蓬乱，胸前沾着唾沫。他喘着粗气，眼睛向四下张望，勉强挪动脚步，慢慢消失在房舍后面。太阳越升越高，照耀着采石场和杂草丛生的石坑。再往前一点，小姑娘躺在那个被践踏过的草堆里。她的衬衣被翻过头顶，惨遭蹂躏的可怜孩子的身躯在阳光照耀下，在一堆灰蒙蒙的尖石头堆里显得极其苍白。苍蝇在她身上飞来飞去，嗡嗡作响。在一片静寂中，听得见山下城里老百姓乱哄哄的声音和数百个喉咙发出的拖长了的毫无意义的声音。
啊啊！
就在这一天， 阿努莎奶奶白白等了孙女半天，只好坐下来同小男孩先吃饭。小男孩吃完稀粥，把又硬又干掺了许多谷糠的燕麦粉面包推到一边。阿努莎把面包碾碎拌在稀粥里，用池子把它搅到碗底，哄他说，
瞧，土耳其人沉到地狱里去了。
小男孩很喜欢这种游戏，也来帮老奶奶的忙。他把一块块面包扔进碗底，等泡烂了捞出来，一口就吃了下去。阿努莎忙于做饭和照料孩子，没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房门突然被推开，只见几个人抱着小姑娘走了进来。几个贝尔库沙区的瓷缸女人上山打柴，发现她失去了知觉。有一个街坊认出了她，赶紧让大家把她送到家里。她现在裹在浸过醋液的潮湿的粗麻布里仍未苏醒，身上有许多青紫斑。他不住地发抖，时而举起双手，腰部以下没有感觉，不能动弹，像瘫痪一样。女人们走进走出，跟着阿努莎一起掉眼泪。他们商量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建议到普列德伊玛列特街那个犹太人那里去要药，有的建议去找医生或神父来，要不就去报警。城里很不太平，店门紧闭，当官的都逃走了，神父和医生不知去向。旧的秩序遭到破坏，老百姓被抛在一边，他们感觉到自己软弱和孤立无援。玛拉站在火炉旁，莫名其妙地看着周围。所有的人都围着小姑娘忙得团团转，谁也顾不上她。发了一通毫无结果的牢骚之后，女人们终于相继离去。天色开始转暗，屋内尚未点灯。小男孩拿着一块面包皮，蜷缩在角落里。阿努莎奶奶坐在房屋当中，用习惯的动作为自己做饮料。只见她用两个杯子倒来倒去。空气里弥漫着酸面团浓烈的难闻气味。玛拉蜷缩在又窄又硬的卧榻上，透过暮色，她看得见盖在小姑娘身上的那条破被。被子在窗口上看起来呈骨突状，静止不动，像个小坟堆。玛拉渐渐进入了梦乡。半夜里，玛拉醒来，月光洒进房间里，阿努莎奶奶依旧坐在屋子当中，头上缠着湿布，但情绪激动，不停地挥舞双手。他不时把破布条从头上解下来，在水里浸湿，嘴里前言不搭后语地嘟哝着：“
十字，画十字，十字，画十字。”
他不停地换下头上的湿布，折腾个没完。突然，他摇晃着身子唱了起来。
我的耶稣，多么动听的名字！
玛拉吓呆了，她木然地听着这歌声，看着那些疯子似的动作，不知出了什么事。但她感觉到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一种可怕的恶劣行为，使人恐惧和痛苦。他再也睡不着了，害怕地动了动身子。他决定天一亮就离开这里。玛拉趁女人们没来，阿努莎奶奶尚未清醒，就拿起自己的包袱，顺着贝斯特里克山路往下走去。街上看不见一个女人， 奥地利领事馆大楼前停着许多马车，旁边有骑马的武装人员守卫。马拉在街对面贴着大门紧闭的店铺的窗下走着，当他走到贝利特利克山脚下，正要在克尔施拉附近转弯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喧哗声，并从他站的高处看见有一群人涌来。一具土耳其军官的躯体平躺在阿特梅丹中央，他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粉碎，胸口露在外面，身边散落着许多碎纸片，一个马刀鞘和一顶菲斯卡。愤怒已极的乌斯塔什像一群黄蜂似的围在他周围，不停地咒骂他，用脚踢他的腹部。马拉连忙转身朝拉丁大桥方向快步跑去。在这里，刚才看到的场面仍使他浑身颤抖，他再次凝视着浑浊的河水和河底的小卵石，决心做他昨夜躺在阿努莎老奶奶家硬卧榻上决定要做的那件事，到戈尔戈神父那里去，去完成一件最沉痛和最可怕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任何其他灾难的降临。拉丁鲁克区平静如常，他敲了敲教堂大门，好久无人应声。从隔壁房子里却走出一个老婆婆，领着他走进自己家，从那里又穿过两道小门，一个篱笆门，一个围墙门，进入教堂大院。教堂由白色石头砌成，掩映在修剪整齐的黄杨树怀抱里。老婆婆领着她沿着陡直的楼梯走上楼，就把她独自留在铺着地毯的大房间里。玛拉突然看见戈尔戈神父就在眼前，不禁一愣，连手里的包袱也忘了放下。他左手拿着打开的祈祷书，正在房间里迈着碎步踱来踱去。他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他站在那里木然不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最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终于停住脚步，啪的一声把祈祷书合上，转过身来对着他。那件可怕的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心里这样想着，耳朵听着，两眼仿佛透过云幕也看见了。他用拳头连连敲打着已经合起的祈祷书，他举起双手，神经质地晃动着白色的腰带和沉重的念珠，浓眉下的两只眼睛射出锐利的冷酷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
你知道吗？你现在在上帝和基督教会眼里是什么吗？败类，败类，臭不可闻。
他咒骂他，说他用自己的双手接了耶稣愈合已久的伤疤，使圣母痛哭，唾弃十字架和圣餐礼。他凝视着他，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听着他说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变得十分渺小卑微，他的身躯在耻辱的重压下正在消失融化，剩下的只有那个意识，像一块污点，任何压力和苦难也难以将它洗刷干净。这诅咒和勇士受罚的想法像漩涡似的抓住他不放，使他越沉越深。这个想法是对他的最后判决和安抚。但是，正当他认定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戈尔戈神父又开始讲起基督的仁慈，使他倍感痛苦。基督的仁慈无边无际，比人的任何过错、罪行和耻辱更加强大。他说， 应当永远温顺、服从、忏悔和宽恕。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并没有变得亲切，语气也不温和。他觉得，这忏悔同样是折磨人的和遥远的，而他自己又是那样的软弱。在这个充满诅咒和痛苦的黑暗世界，真不如一死了之。这比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更好。但是，神父不愿放过他，他又讲起他的罪孽，试图引导他摆脱这种半瞻望的状态。
你哪怕一年又一年地用眼泪洗刷自己的罪过，以水和面包度日，也洗刷不掉、赎不回你造的孽。
怎样才能得到所谓的宽恕？从他的话里一听就明白了。但是他已经感觉到，宽恕是绝不会来到他的身旁，使他得到慰藉的。钟声使他摆脱了这件可怕的事。一座座画满了图案、带锡制装饰的土耳其钟敲响了正午。戈尔戈神父突然沉默起来，他在窗前一张小凳上跪下，画十字，大声祈祷说：
天使告知玛利亚，她将受孕怀以圣灵，欢乐吧，玛利亚，仁慈的你。
刚说了一半，他就停了下来，眼睛不看玛利亚，大声嚷道：
你为什么不祈祷？重复一遍。
他机械地听从，嗫嗫如如地跟着祈祷起来，开始背诵平时中午和晚上都要背的祈祷词的后半部分。
圣母玛利亚，圣母，此刻当我们快死的时候，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吧。
接着他插进来说：
哦，上帝的奴隶，但愿你能如愿以偿，欢乐吧，玛利亚。
再次轮到他祈祷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更加响亮，更加平静。当神父用生硬而明白易懂的言语结束祈祷的时候，他已经敢于抬起眼睛了。戈尔戈神父有点驼背，白发在头顶上形成一轮光环。他一手拿着黑皮封面祈祷书，一手拿着和白色腰带缠在一起的念珠。他的模样使他觉得他正在做一件神秘的事情，正在向那个只有他一人知道的东西效忠。这样子看上去并不陌生和可怕，只不过有点像威利帕夏和阿努莎老奶奶的彻夜祈祷一样神秘和迷惑人罢了。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心灵已经被粉碎和摧毁了。做完祈祷后，他用平静而洪亮的声音把老婆婆叫来，吩咐她把姑娘带到厨房里去。他走了，饥饿、失眠、痛哭，以及对自己发生的一切的困惑不解，使他浑身直打哆嗦，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戈尔戈神父准备从家里逃走，随便躲到哪位领事那里去。昨天夜里，横行霸道的土耳其人已经来找过他两次，但他在邻居帕姆科维奇家里躲了起来。晚上天刚黑，他又穿过菜园到帕姆科维奇家去了。经过同老帕姆科维奇商量之后，他决定躲到法国领事馆去。 利维领事是个健谈和好奇的人，善良的天主教徒早就答应为他提供避难场所。在这里，他们还决定了玛拉今后的命运，让他住在泡姆克维奇家中当女佣，直到混乱局势结束，教堂重新开放。到那时，再让他在星期日的圣打祈祷仪式上当众忏悔。